我们今天的婚姻生活面临挑战哈，所以我今天还要继续来讲婚姻的这个主题。那在这个社会上哈，这个婚姻和家庭都正在瓦解。那从世人的角度来说哈，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大不了，他们反倒觉得社会在进步。但是从基督徒的信仰，从上帝的角度，从我们的圣经来看，婚姻和家庭正在瓦解，然后正在严重的摧毁这个社会，伤害人的心灵。我们如何去持守我们的婚姻和家庭，然后彰显上帝所设立的婚姻的目标，把上帝的爱和圣洁在我们的婚姻中彰显出来，然后更传讲符合上帝心意的婚姻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已经在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中了。上次呢，我讲到妻子的顺服哈，讲到如同顺服主。今天呢，我要来讲丈夫，丈夫对妻子的爱如同基督爱教会。看我不偏不倚哈，所以我们无论是姊妹还是弟兄，我们都有机会来反省我们自己哈。所以不要错过这两个信息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能听，但是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信息，我们在思考和反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打开圣经来读哈，在以弗所书，我们打开以弗所书打到以弗所书打到第五章，然后我们一起来读哈，我们从读25节一直读到30节。以弗所书第25节一直读到30节。好，以弗所书第五章25节到30节。Ephesians chapter 5 from 25 to 30。我们一起读。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好，就读到这里，谢谢了。今天我发现大家读的声音很大哈，不知道是弟兄们读的声音大，还是姊妹们读的声音特别大。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愿你的圣灵就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特别的带领我们弟兄来思考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我们就一起来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家可以看到哈，前面讲到妻子的时候只用了3节经文，但是讲到丈夫的时候却用了6节经文，是妻子的3倍。所以妻子的顺服哈，我们看到是难点，但是丈夫要做头啊，妻子顺服不容易哈。但是呢，对于丈夫不自我中心，然后用爱来带领妻子，这也是他的难点。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真谛的时候哈，这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经文，大家记不记得那里讲到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我们有全读哈，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最后讲到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基督徒信仰可以说是最难的，但是也是最美的。甚至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们都非常喜欢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哈，是最能体现基督徒生命的特质的了。因为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特质，我们成长的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就是爱。那这样的爱 丈夫在家中可以活出来吗？我们首先来看如同基督爱教会第二十五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那婚姻中有神的设计哈，妻子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然后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所以夫妻的关系里有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福音的奥秘。在圣经中哈，教会就比作基督的新夫，基督就对教会的爱呢，有如新郎对新夫的那样的炽热的爱。当基督爱教会的时候，也就是爱我们这里每个人的时候，那我们并不可爱。想想我们得救之前，我们还在罪中打滚，我们充满了瑕疵，但他仍然爱我们。那你如果跟着教会的读经计划，你刚刚读过以西结书十六章，甚至包括何西阿书，上帝如何爱他不忠贞的选民，我们读到那些话，那是令我们震撼的。那我们可以用现代的语言描述，可以来这样讲：一个优秀完美的男人，他爱上了一个在红灯区工作的女子，他去到那里，然后花钱把她赎回来，带回家里，成为他心爱的新夫，让她成为正直洁净的女人，然后让她归回给她自己。所以不要小看这样的描述，大家想想，世界上有几个男人，有几个优秀的男人，或被世界上看为精英的男人，他会为了一个红灯区的女子，他把她娶到家，然后让她献给自己成为圣洁呢？成为没有瑕疵呢？这在人类里也是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用现实的眼光说，这样做真是值得吗？你真的可以改变这个女人吗？所以我想说的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爱我们了。尽管我们是如此的不配，他还是要来拯救我们。作为一个进入到婚姻已久的夫妻，你很快就会发现他很多的缺点，甚至不能忍受了，但是你还要爱他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爱你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爱我们，不是他已经完美了，不是已经他做得很好了，而是因为他已经进入到和你神圣的婚约，神把他托付给你了，因着基督的命令，因着效法基督的爱，你要来爱他。当你有一天同你的妻子大吵一通后，愿你还会说，不管怎样，我还是要爱你。但是我知道，在现实当中，我们很难把这句话说出口，这就是爱的艰难。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神所设立的婚姻，丈夫要进入委身的爱，爱那不完美的妻子，甚至爱那在你眼里不可爱的人，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爱我们。所以如同基督爱教会，我们看到的第一点是爱那不可爱的人。然后下面紧接着讲，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他不仅愿意为教会舍己，他也实际上就上到十字架上，然后把他自己舍了，而只有这样呢，才能拯救教会。这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舍己、牺牲，不求自己的益处，这是爱的本质。或者你可以说哈，我愿意为妻子舍命，我愿意为冯京挡枪眼。当我感动的时候，我想，如果有一天冯京在危难当中，我可以站起来挡住这个，为他挡住枪眼，或者挡住危险吗？我想那时候我的感动是，我愿意。那我们家的冯京也对我表达过哈，无论如何，我愿意为你去死。那我相信这些表达都是真实的。那在这里呢，我也不怀疑我们这里有的丈夫可以做到。 但是当他与你有争执的时候，你愿意放下自己吗？放下自己的固执，放下自己的怒气，然后多多的倾听，你愿意来祷告，然后愿意来饶恕对方，也求神来饶恕你。你可以谦卑温柔的心来面对吗？更确实可行的是哈，你可能没有机会，这一生都没有机会为你的妻子真正来挡枪眼哈。但是你是否愿意为你的妻子少看一下手机，少看一下电脑，然后多坐在她的面前倾听她，然后陪她走路散步，陪一下她所喜欢的事情，甚至陪她购物逛商店？这是很多的男人不愿意做的牺牲。今天我们的牺牲就是在每天生活中的琐碎，心甘情愿而又有满足和喜乐。周四的时候我就经历一次失败，冯晶要我与他做一件事情，我当时已经排好时间表，临睡觉了两个小时，我觉得很忙，我要完成这些事情，所以我就很不耐烦地拒绝了他。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哈，这真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关系到你的舍己，关系到你如何明白基督为教会舍己。所以丈夫为你的妻子舍己吧，这样的舍己不是涉及到你今天就来为他挡枪眼，而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你愿意放下自己。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基督爱教会的第二点，基督为教会舍己，丈夫为你的妻子舍己吧。我们再来看第二十六节，讲到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里说到基督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洁净，然后要去掉他的污秽、皱纹等类的病，然后使他成为圣洁，让他越来越美丽，让他越来越有荣耀，让他越来越完全。基督爱教会，他要使教会成为这样，基督爱我们，他要使我们成为这样，来献给他自己。亲爱的丈夫们，看看你的妻子，看看她脸上的皱纹在加增，然后看看她心里的苦毒和重担在不停的累积。她是一个喜乐的人吗？她是一个有满足和快乐的人吗？她是时常在叹息当中，她是这样吗？那你这有没有你的责任呢？基督渴望教会成为完全，所以除非他完全了，他不会满足的，他要他成为荣耀的教会，他要整个世界都羡慕他。所以在以弗所书三章十节就讲到，为着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基督甘愿为他的心腹，就是教会做一切事情，神要这样的把他献给自己。那应用在我们今天的丈夫的身上，你如何帮助你的妻子变为完全，在基督里的心意里越来越荣美，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喜乐和满足，如同基督为教会所做的。这是基督爱教会的第三点，使他更美丽。丈夫将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关系的爱的关系呢，如何应用在我们每天的婚姻生活当中呢？二十八节讲到，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男人会说哈，这也是我曾经说的话，我都不知道如何爱护我自己，我又怎么样可以爱护好自己的妻子呢？这真是实话。很多的男人不知道如何爱自己，在身体上、在时间上、在思想上、在他们的嗜好上，他们正在严重的损害自己。所以丈夫们，我们真是有很长的路需要学习，需要去操练， 让我们更圣洁，知道怎么样的来爱自己。但是这段经文所要强调的是，妻子是他的一部分，他和妻子不是两个人，他们乃是一个人，所以二人成为一体。夫妻的关系不再是伙伴过关系，搭伙过日子。那我们常常说伴侣哈，但意义呢其实比伴侣还多。那我的另一半哈，较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婚姻中无论丈夫和妻子只能算半个，然后两个半个合在一起才能是一个，所以我们不是两个单元，我们是一体的两半，正如夏娃是亚当的一部分，是从他的肋旁拿出来的，所以妻子是由丈夫来的，是丈夫的一部分。所以刚才那句话的正确的解释是，所以丈夫当爱自己的妻子，因为妻子是他的身子。丈夫不是在爱别人，乃是在爱妻子，爱自己，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这就是基督徒婚姻中的人设，神给我们婚姻的设计。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知道这样的真理吗？丈夫们在规划自己的人生、家庭的设计、儿女的未来，我们都不能再单独思考，而必须邀请你的妻子加进来，是两个人的事，否则就破坏了这样的圣经真理。那我认识一个人，他不在我们当中，夫妻两人分居很久了，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们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呢？他在这里有很好的职业，妻子在中国也有很好的职业，并且有年老的父母需要照顾。妻子不喜欢美国，她不想要来这里，丈夫不喜欢中国，他不想要回去。所以我们看到他们都有自己的中心，这样的设计把各自排除在外，这真是不像一个婚姻呢、啊、更像是两个遥远的朋友。我已经感受到这桩婚姻的痛苦，当然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但是这可能正是我们夫妻每天生活遭遇的痛苦。夫妻可以距离很近，可以同睡在一张床上，但是心和想法却是相距甚远。当丈夫把妻子排除在外，他自作主张，他不但伤害了妻子，而自己也免不了受了伤害，因为他是他的一部分。所以我想丈夫们，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当你这样的形式，你心里会有不安，你心里会想到你的妻子会如何的来抱怨你，你都可以想象说，当他知道的时候，他会对你说，你为什么对我隐瞒呢？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这影响着我们两个人的关系。在吵架的时候，丈夫们也知道我们没有吵赢的架，你如何吵赢你自己啊？每次我跟冯晶拌完嘴之后，我都会说，我为何要和自己做别扭呢？所以这也是对他的伤害，也是对你的伤害，你会深深地感受到这一点。所以钟马田讲到哈，从这方面看，丈夫他不再是自由人，他有责任常常顾虑到妻子的愿望，他必须不断提醒自己他在婚姻中的真正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必须管理他的思想、愿望、喜好，甚至他一切的生活和行动。你会发现夫妻生活的大多失败都是没有遵守这样的事实。那我们可以把约翰福音17:10稍微变动一下，用在夫妻的身上，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我们共同拥有的家庭得荣耀。所以夫妻和妻子真是一体的，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了，这是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实践。然后我们再来看 实践的第二点，刚才实践的第一点是如同爱自己，现在我们看第二点，保养顾惜。在29节讲到，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作为丈夫家里的男人哈，我喜欢对我的车保养顾惜，我喜欢骑车让它一尘不染。那我喜欢割草，我最近买了个新的电动除草机，它的马力很弱，所以草刚长起来我就马上要除草，否则我的除草机割不动。然后每次草地割得漂漂亮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真是开心。那我的房子，我每年都会想到我可能要去按时检查钉子是否生锈等等。但是丈夫们，这些可能都是你常做的工作，但是你对你的妻子是否保养顾惜，是否时时问候她，关注她，陪伴她？今天这个时代可能甚少丈夫去苦待自己的妻子，但是更多的却是忽略自己的妻子。丈夫有自己的嗜好，有自己的时间安排，有自己的空间，然后我行我素，单独计划他的生活。受忽略的妻子在这种压力下，他会有很多的苦读，然后心理不健康，没有喜乐和平安。然后当你忽略你妻子的时候，你就没有保养顾惜他。妻子为家里做了很多，他做饭啊，清洁啊，教养儿女。丈夫是否看妻子所做的一切为理所当然？我们常常看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也常常看妻子逢迎做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任何的表达。但是想想在结婚之前你是如何竭尽心力的去讨好他，可是一旦结了婚之后你就抛弃脑后了。然后你是否记着你送给他的礼物是在几年前，还是在结婚前？所以丈夫们，让你花些时间取悦你的配偶，他究竟喜欢什么，爱好什么。那刚开始他过生日的时候，我送给他仙人掌，因为我喜欢仙人掌，那花不大哈，看起来又省钱又很漂亮，然后永远不死，我可以放一年到两年，又经济实惠，然后又很美，然后象征着忍耐哈。不知道我喜不喜欢我妻子忍耐还是我忍耐，但是呢这不是他喜欢，他告诉我他不喜欢仙人掌。做丈夫的你知道你的妻子喜欢什么吗？他喜欢收什么样的礼物，或者他不喜欢收礼物？所以我们要来表达他对家里操劳的感谢，然后带着你的儿女在一些重要的日子要来尊荣你的配偶，他的生日或者一些特别的日子，让你的妻子觉得在家里得到尊荣。作为对男人来说哈，我们大多是很安静的，我们不喜欢讲话，但是呢我仍然要学习交流，我觉得你也要学习交流，是特别是同你的妻子，告诉他你做的所想的，然后问问他的看法。他是你的身子，他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要把他带入到你的生活里边，你要主动的和他说话，主动的和他说话。对于安静的丈夫，我不知道这个容不容易，也许你不知道聊什么，你可以把每件事无论大小都与他分享，这是我们需要学习和操练的，甚至强迫我们自己。你可以看到的是哈，我也经历过一个男人工作一天回家，我并不想同妻子交流，我已经很累了，然后晚饭后呢就又是我的时间，我有我的电脑，我有我的手机，我有我的书。然后如果两个人在不一起散步的话哈，经年累月两个人心中的距离是何等样的远啊。结婚之前我们可以有这样甜蜜的交流，老夫老妻之后我们也可以在基督里有这样甜蜜的交流，但是这需要丈夫的努力，但是妻子们也需要共同学习哈，需要学习倾听和鼓励，不要论断和掌控哈。对丈夫来说，你若这样做，这对他是有益，可以帮助他成长，有助于他的发展，而且对你也是有益处的，因为这样我们的婚姻关系就是这样自然的会成长发展，然后日益成熟。那我和枫晶在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中，就是每周我们都会有在一起的时间， 然后我也会感受得到，如果我们每一周不在一起交流哈，我的心就会觉得好像少做了一件事，就会空空荡荡。然后这对我们彼此的成长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我们感受到来自彼此的力量和支持。所以妻子有她的软弱，可能是软弱的体质，也可能天生就容易忧虑，而唯有你知道她的软弱，唯有丈夫知道，所以丈夫要特别的保护她。这也是加在保养顾惜里边的，这样的一个保养顾惜包括整个人和灵魂的关注他的未来和发展。以前我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但是呢，我越来越看到圣灵对冯京身上的带领，然后神要未来把他带向哪里。那我不只是我自己的服侍，我需要他配合，不只是我作为家庭的主，我需要他把家庭收拾好，而是神在他的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要来学习，来仰望神，学习跟他的交流，然后学习看到神在他身上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丈夫们，我们要一起来学习，因为他是你的身子，他是来帮助你的，他也是软弱的器皿，你要对他保养顾惜，有如保养你的车，保养你的房屋，保养你的家庭的资产。保养你的妻子比这些更重要，更值得。这25节讲到，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丈夫是妻子的头，他如何带领一家人一起前行，带领你的妻子前行呢？就是要以爱来带领。神给丈夫以权柄，但是他必须用爱来带领，他不能滥用神给他的权柄，他必须总是受到爱的管理，总是在圣灵的管教之下，在基督的性情的光照之下，所以他必须操练自己。这就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一个丈夫所要担负的他的人生的使命。神给男人一个很美的呼召，作为妻子的头，同时也给女人一个更美的呼召，就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神自己也称自己为帮助者。想一想，你的一生如果能成就一个人，这在基督里边是何等样的美。创世纪2章18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妻子的角色是帮助者，他的一生要注定帮助他的人生最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的丈夫。哥林多前书11章9节讲到，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但是后面并没有停留在这里，但万有都是出乎神。所以这是从神来的呼召，不是丈夫对妻子的命令。妻子要明白这一点，丈夫更要明白这一点。箴言31章28节讲到，她的丈夫也称赞她。彼得前书3章7节讲到，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丈夫对妻子的回应，称赞她，敬重她，爱她。妻子因为得到丈夫的赞美和爱的鼓励，使妻子有能力蒙召作为帮助者。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我们非常需要的是一个彼此带导和彼此鼓励，在家庭生活中也是如此。这样的一个丈夫的赞美和爱，将鼓励他的妻子成就神在他身上的使命，作为帮助者。反过来哈，这同样妻子对丈夫的顺服和尊敬，使丈夫有能力成为家里的领袖，这是一样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彼此的关系哈。那丈夫的爱帮助妻子更好的进入这个帮助者的角色，所以这不仅是为着丈夫自己的益处，而是要看到神在妻子身上的心意。所以两个人都不是为着自己，丈夫带领这个家庭为着神的托付，为成完成神的心意，妻子作为帮助者，为要帮助丈夫在神的旨意中带领家庭。所以基督化的家庭都是为着基督， 为着我们伟大的父神，我们都不是为着自己。当我们进入到这样合神心意的这样的一个啊，所神所设计的婚姻当中，我们就享受属天的喜乐和满足，然后夫妻他是同心合一的，成为最幸福蒙爱的一对。所以我们讲到这里，讲到一点，以爱来带领丈夫，要以爱来带领家庭。然后我们再讲到最后一点哈，为着爱基督。我并不是说这是容易的，爱就是很难了。对于一个不顺服的妻子，丈夫会觉得更难。所以人类的婚姻很容易就陷入一个死结。丈夫说，你顺服我，尊敬我，我就爱你。那妻子说，你爱护我，做得好，我可以才可以顺服你的领导。所以在这个世人的婚姻当中啊，在一天天的内耗中，有一天他们就会到达这里，他们都期待着对方主动，而且自己也再也没有能力前行了。如果没有神，这就是成为一个死亡的婚姻，或是必将破裂的婚姻。而福音的大能就可以解开这个死结，因为夫妻各自的行为不再是基于对方的回应，而是他们自己对神的回应，这个婚姻就会走出死亡的泥沼。有的夫妻实在过不下去了，他们听说到基督徒的信仰，听到过这方面的见证，所以他们就来到教会，他们也决定要试一下，尝试用最后的信仰看看能不能挽救他们的婚姻的生活。结果他们来到教会就相信了主耶稣，然后借着信靠主耶稣，他们对人生婚姻有不同的看见，他们明白了主的话，他们愿意遵守，然后夫妻就和好，就进入到这样一个和睦美好的状态。这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见证，我们在教会中看到有夫妻一块信主的也是这样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下面的真实的事情，也有在教会成长的夫妻，他们开始闹矛盾了，最后他们决定分开，分开的结果一方也就放弃了信仰，离开了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再相信爱的力量，也就不再相信神的话语。当基督徒决定放弃爱的时候，当他决定他不能爱到底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地方在于他正在放弃他的信心。所以婚姻看起来是夫妻之间的事情，但是本质上却是关于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是信心的问题。婚姻可能会走到一个地步，当一切的沟通都于事无补，一切的辅导都不见效的时候，唯一可以让这个婚姻翻转的就是神的大能，对方对神的话语的愿意的遵守和牢牢的抓住。经过一段时间的艰难，这样的婚姻又可以死灰复燃。所以婚姻的得胜在于我们进入到福音当中，相信神的话语。所以回到刚才讲的爱的真谛里面讲到，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爱的动力在于不凭眼见，而是凭着信心。因为让婚姻得胜在于神的大能，在于你相信基督宝血的能力，在于你的信靠，在于你与基督的联合，在于你凭着信心的守住和忍耐。当我们不在基督里边的时候，枝子离开了葡萄树，就没有爱的能力，爱的永留。所以又带给我们一个最终的问题，谁带给你尊重最终的满足？在婚姻当中，我和冯晶，我们不是模范夫妻，我们在学习中一起成长，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都以基督为满足，然后我们可以彼此供应，彼此得到满足。但是如果你单单以你的配偶为满足，让他成为你的偶像，你不能从他这里得到满足的时候，你的答案就是我需要换一位，我的人生才能开心，我的人生才能改变。世上聪明的夫妻，他们各自给对方空间，他们不互相掌控，同时又可以互相帮助忍耐，也有进入和睦恩爱的状态。但是基督徒的婚姻比世人的婚姻更坚固和牢不可破的是，我们有共同的目标和方向，更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来效法他。然后这一神赐给夫妻生活的伟大的使命，两个人要一起在信心中回归天家，做主的门徒。在这个婚姻的成长当中，我们一起经历圣灵的大能，我们一起学习温柔，一起学习谦卑，一起学习到生命的破碎，然后最终让圣灵来引领，让主来掌权。而这是基督徒婚姻中的男人和女人属灵成长的最重要的生命的历程。基督徒和睦美满的婚姻逃不过艰难，逃不过生命的破碎，逃不过主耶稣对你生命的管教。但是如果你愿意相信他，即使在你跌倒的时候愿意悔改，圣灵的大能绝对有家庭给你能力，让你走在这样的路上。所以伟大的救恩，圣灵的大能如何在我们琐碎的夫妻生活中活出，不只是在向我们向陌生人传福音，不只是在我们聚会敬拜的时候，却是在我们最亲密的关系上如何得胜。所以丈夫作为妻子的头，妻子作为帮助者，都是在考验我们每天是否要效法基督，效法基督那舍己的爱，效法他的谦卑温柔忍耐和恩慈。所以丈夫们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来爱你的妻子，这是伟大的呼召。但是要记住，神是那位呼召你去做的，他要赐给你圣灵，他也必赐给你能力帮助你胜任做丈夫，他是那位呼召你的那一位，他是那位赐能力你的那一位。所以得胜呢，就不在乎你我的能力，而在于丈夫们你和我之间对上帝的信心和顺服。所以不要被这个呼召的难度所吓倒，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在这里做丈夫的，还有未来你要进入婚姻的，或是现在在婚姻中有难处的，不要被这个呼召的难度所吓倒，更不要随便满足于应付这个呼召。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拯救我们，然后预备我们回天家，这是一个最美的道路。然后神又给你一个家庭，他不是要你在你里边只是凭着忍耐，他要这个爱，这个丰盛的生命在你的婚姻中生活流淌，他要你进入这样的婚姻的生活，在于你对主的信靠，你相信主的话。当你接受他的呼召的时候，你和你的妻子都会感觉到不同，我已经感觉到不同了哈，并且你会感受到我们的神，我们生命的主，甚至圣灵对你的喜悦和带领。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愿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身上的引领，特别是丈夫的引领是何等的美好，你在我们家庭的心意是何等的蒙福。主啊，让这个话语不突然走过，就像我们的生命的成长有很多的难处一样，我们的夫妻生活必定有非常大的挑战， 并且在这个末世的时代，但是主，你已发出话语，你已发出呼召，你定义要祝福，你也让我们凭着信心来跟随你。主啊，我们就相信你的话，求你纪念你的话，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家庭进入到这样的婚姻，在今天你特别的带领我们每一个丈夫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每日的生活。我们仰望你，把这个交托在你的手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弟兄